好，让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哈。啊，都是我们在前几天看过的啊。好，说虽然我说几处，我们只是要我们虽然我说是几处的经文啊，不过我们其实只是要读三节而已啊。那不过呢，是这三节啊，我们需要再就是稍微翻一下哈。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就是一章啊，路德记，旧约圣经路德记一章22节。啊，找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啊。就路德记一章22节，找到了吗？啊，找到，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啊。一二三，来，拿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这里说他们回到的时候，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啊，正是，也就是说刚好是啊，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在另外一处经文是二章三节，啊，我们同样一起的来念哈。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啊，这里是说路德恰巧就去到了波阿斯的田啊，恰巧，也就是说刚好去到那里啊。那么我们再翻最后一处经文啊，第四章第一节啊，同样我们一起开声来念。第一节啊，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啊，这里这也说到说波阿斯恰巧啊，就遇见他所说的那个路德的至亲啊，至近的亲属啊，恰巧就是刚好就看到他，那看到他，他也愿意坐下来啊。那我们在前面的这几天，我们来研读路德记，我们探讨了啊几个人物啊，几个重要的人物，我们谈到那个以利米勒啊，他是怎么样的啊，就是远离神的心意，离开了神愿意啊，他身为以色列人留在应许地，他离开了。那我们也探讨就是拿米啊，他知道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异地，留在外邦地是不合神心意的，因此他懊悔了，他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那他不但是那我们也探讨过就是路德这个人物，我们也在昨天也看了这个波阿斯啊这个人物。那我们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啊，如果我们探讨的时候啊，我们只看到这人物呢，我想我们还缺了一样东西啊，缺了一个重要的一件，因为啊，除了这些人之外啊，还有啊更重要的就是啊这些。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位啊，就是我们啊看到说，刚才我们在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说啊，这其实这当中啊，神啊是在当中行事。那我们不当忽略这一点啊，我们不应当忽略啊神的存在。那么我们看到说，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三处经文啊，无论是第一章22节说正是，或者是接下来2章3节、4章1节都讲恰巧。当然除了这之外，还有其他啊的一些经文当中都让我们看到说啊，好如果你简单用我们习惯说的话啊，我们就说哎，刚好啦啊，那广东人就说啊，刚刚好哈，那福建人说啊，准都好哈啊啊，不管你怎么讲，就好像是哎，但是我希望说，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偶然的啊，而是我们要知道说，圣经这样子讲刚好的时候啊，它是有神的作为在当中啊。我们在看这整卷经文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在这些人的身上，神的作为在这些事情的当中，那这是我们必须来看到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那我们来回头稍微来回顾我们所看过的。那首先就是神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看太多，我们只看三个人物，我们只看其中的一些事情啊。那首先我们是看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在拿俄米的身上。那我们知道说神引领他神让他能够愿意让他能够跟你知道说自己不应当留在外邦地，让他能够愿意回转神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悔改回转的心。神容许一些困难，一些的磨练临到他的身上，以致他能够回想，他能够有一个回顾的时候，当他回想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是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他就立志他就愿意说要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然后他不单是愿意，他更是决心决意的要回去他就是真的是立定心志要回去。那他甚至愿意走那我们说大概80公里的路一个老太婆要走徒步走这么远除非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他决心的回到伯利恒去，那因着他回去，他继续蒙受神的赐福这是神在拿俄米身上就是作为神赐给他有回转的机会，那他也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个，就是以行动来接受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至于第二个人物路德，那路德在神在他身上也是有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知道说他神引领他，神让他有机会归向自己，就是归向神让他有机会来信靠，来侍奉，来敬拜这位真神。他本是个外邦人，他本是个灭亡的人就像我们许多人过去一样我们是在偶像的敬拜当中，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本来就是命就是如果我们继续走那条路的话，我们是继续要走到地狱的门口，最后就是进入地狱，永远的灭亡。那路德本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神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接触到那他也就是在这个婆婆的身上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决意要跟从就是回到神的心意。那路德也自己就是在下定决心说他要来侍奉这位真神。那他就决心的跟从他的这个婆婆，那么他就不再回到他不再回到他本国回到他的娘家，也不再就是去敬拜他过去所敬拜的神，他要来侍奉耶和华真神。那他就因着他的顺服他顺服神的吩咐，他也就是孝敬他的这个老人家，那么他也就是顺从他的吩咐。那一次我们看到说最后路德他也蒙受这样的一个福气他再一次的能够改嫁，那就是在他的这个地面上的生活就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更安稳了。那当然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这地面上的这个福气，是天上的福分。他能够信靠这位真神，他之所以能够信靠这位真神，完全是神的作为。那么而且呢他也，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那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不但是在大卫的家谱里面他更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被列出了一个名字那路德本来是个外邦人，神引领他，让他有机会来信靠真神，那他 神的奇妙作为在他的身上。那再来波阿斯啊，神的作为也在波阿斯的身上。那波阿斯啊，我们说他是一个愿意行神心意的人啊。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神是赐福给他啊，让他有各样的恩典，而且他啊，让他就是有财富。那他用这些来服侍神，他用这些来见证神。那么他是一个爱戴他周围的人啊，借着他的爱心来见证神。那他不单是他就是甚至对待人啊，对待穷困的人，对待寡妇孤儿啊，是更是超越神在律法上给予的要求啊。我们知道说，他不单是让路德跟着他的工人的后面来拾取啊所剩啊所遗留下在地上的这些麦穗，那他也甚至让他的工人刻意的从麦捆里面多放一些在地上，让路德，他甚至很善意的来款待路德，那甚至邀请他继续留在自己的田间。那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爱戴甚至超越是说真是愿意多付出来爱，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意超过神所吩咐的来爱戴这些人。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他主动的来顺从神的吩咐。那虽然当他要愿意要就是要付上这个近亲代赎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也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困难啊。那他知道说，还有一个路德还有一个亲戚是比他自己更近的啊。那如果这个人应该是先由这个人来负起责任，他才能够应该是由这个人来负起责任，因为他是比较远的。那么所以这个是那个挑战，但是他仍然愿意把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是想要来做这事，但是他不愿意就是做事情超过或者说不顺着神的心意，因此他愿意把这事情交托那就是让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结果这个比较近的这个亲戚，路德比较近的这个亲戚，他自己放弃他这样的一个作为近亲的权益，那这个波阿斯就能够顺理成章，或者说顺着神的，就是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来就是来完成来做这个就是来尽他作为近亲的本分，他就娶了路德。那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波阿斯他是一个愿意行神心意的人。那神不但是在之前已经赐福给他，那因着他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加添恩典给他，那神让他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位贤淑的女子路德，那也把这个路德带到他的生命中，那以致就是让这样的一个让他真的是能够如愿以偿的来娶到路德。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在这些人的身上那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三处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说，神的作为不单是在这些人的身上，也在一些的事情的身上。那好像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就说到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拿俄米他懊悔了，他已经立定心志要回到伯利恒去。那他回他在什么时候懊悔，那他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行程，他走多少的时间才到伯利恒呢？那这些我们虽然都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知道，说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他们要收取他们在收割的时候。那如果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到伯利恒的时候不是收割的时间，已经收割时间过了， 那路德就没有理由要去到田间了啊。那如果路德不去田间，他就不会有下来遇到波阿斯这件事情。那当路德去下到田去的时候，第二章三节说，他刚好他恰巧就去到了他这个近亲波阿斯的田啊，他别的田不去啊。你看到说，哪里你也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他是一个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他只是愿意的心要去，那神就让他去啊，恰巧去到波阿斯的田地里面，那以致他能够受到波阿斯的款待，他能够继续留在那里，那跟让波阿斯更是认识他。那当波阿斯认识他啊，从一个对他敬仰一直慢慢变成产生爱意，那就当他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负起近亲的责任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那他的这个挑战要怎么样解决呢？那神就让他一去到城门口，他就恰巧啊，他就刚好就遇到他要见的人，刚好要处理这件事的这个人就在那里，让他遇见了，那这个人也愿意坐下来跟他来谈论啊。那么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就是你看到说整件事情啊，就按照就是这样的顺利的进行，那么这个人也愿意放弃他的权益，那以致波阿斯能够如愿以偿达成心愿。好，我们看到说神的作为啊，在这些人的身上，神的作为在这些事情的之中。那虽然说我们这样子讲，但是我们也看到说间中啊，在这些人在经历这些事情上，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也不觉察的啊，可能有的时候他们知道啊一些啊，可能他们也根本没有觉察到是神啊在带领。当然无论他觉察不觉察啊，神的作为还是在当中。那也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无论是他觉察不觉察，那神的作为在当中，人也有人当尽的责任，人有人当尽的本分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那我们看到说当拿阿米啊，他面对那些的苦楚的时候啊，他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他不会悔改。那如果他说他悔改，他心里悔改就好了，他继续留在那边的话，他也不会回到伯利恒啊。那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去看说，如果没有一个正确啊的回应的话啊，人啊，虽然神的作为当然还是会在当中，神的作为还是会持续，神要达成的仍然还是会达成的，只是人如果没有尽上他当尽的本分的话，最后人要面对啊，就是面对那个他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啊。讲到这里，我在想啊，我们啊，应当思想啊，就是应当回想一下今天啊，或者说这个星期你能够来到这个营会，那你是怎么样看待呢？是这都是偶然发生的吗？那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容许我们来参加这个营会。那在这个营会里面，你也听到无论是福音信息，无论是其他关于神的吩咐啊，有一些你听过再听啊，那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吗？啊，我深深的相信说，这些都是有神啊的名义在当中，神的作为在当中啊。那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啊，无论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觉察不觉察到，但是神的作为仍然在当中。那我们是应当怎么样的来回应呢？那如果神让你在这个营会当中啊，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啊，神再一次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那神在你心里面继续动工啊，要你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你自己要 有这个正确的反应啊，要不然啊，你要知道的就是，你必须知道的就是，你仍然还是走在那灭亡的道路上，你最终是要进入那地狱永恒的灭亡。路德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啊就是决意跟从侍奉耶和华，他脱离那样的一个永恒的刑罚。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生活之中有一些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啊，无论是你在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家长，那你在带领你的孩子的事情上有缺陷的啊，你应当悔改。如果你是儿女，你在对待你的父母啊，对待其他的一些事情上，你有不合神心意的啊，你应当知道，你应当悔改。那你如果你在你所做的工作不合神心意，你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有所亏欠，那你都能够在听到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那最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决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愿意真的是离开你的错事、离开你的罪，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呢？那这就在乎你自己。那我们必须啊，知道说我们必须为自己所做的来负责任。那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那神是愿意我们回转，神是愿意让我们来更是更多的来领受他的恩典，更是享受他的同在。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啊，就是顺服，愿意来接纳他要赐给我们的呢？那这些啊，都是我们自己啊必须好好的去思想啊。我们当知道说啊，神给我们的机会啊，我们应该把握，因为这样的机会不会啊一直就在那里啊，我们不把握机会会过去的。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